好，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呀！今天我不是做主席，我没有做报告哈，所以我先在这边做报告。我们感谢主哈，今天在这个崇拜里面，我们今天有三位新的服事人员，你们知道是谁吗？第一位很明显的啦，就是我们的 Joy 啦哈。先不要拍手啊，先不要拍手，让我们一起拍啊，好不好？呀，我可能也解释一下，我们在崇拜拍手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给他们鼓励齁呀，因为有一些人说诶在崇拜我们拍手是不是给人荣耀，不是哈，我们是鼓励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人也要给彼此鼓励齁。所以 Joy 齁呀，刚才建明长老还跟我讲他是高华的读没有问题， OK， 很好齁，感谢主。好，另外一位就是在我们后面的我们的 Wilson 齁，他今天才开始参与我们的音响的服事齁，我们的 Wilson 弟兄。另外刚才就是在台上的姚婷，姚婷姐妹在弹 keyboard 的。好，我们一起鼓励，好，给我们这个鼓励掌声。是。好，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恩赐，感谢主给我们才干，有能力一起的来服事。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站出来，全教会每一个人都服事，那个是多么美好的。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看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听了，我们要去信；信了，我们要去行。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一路来一直在看雅各书。我们今天进入了第五章，雅各书只有五章而已，我们即将结束这个雅各书。所以雅各在整本的雅各书里面，他说他一直在说的一个事情是什么？真实的得救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所以如果说你是有信心的，你说你信主，我是真的信神，那么如何的证实呢？就要经过试验。所以真实的信心就像金一样不怕火烧。所以雅各他挑战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真信徒。真信徒是什么？真信徒是行出来的，不是只是用嘴巴说出来的，不是用口说我信神，我是信徒。雅各要求我们的是要活出来，要行出来的。我们不是用口来做见证，而是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透过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苦难？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们如何待人？我们这样子的行出来，来见证神。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要说的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就是关于钱。Money， 这里雅各就提到了测试这个信心的这个测试，从金钱来看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有没有真信心。这里雅各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东西是，如果我们钱多了怎么办？哎，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钱多了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只是会想，我要怎样让自己更多钱，而不是我有钱多了要怎么办呢？也许今天我们起身了之后，我们不会立刻马上想到钱，但是我们一定还是会需要用到钱的。你一开车就用到钱了，你一踏 MRT 就用到钱了，吃个早餐也要用到钱。所以我们是否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钱了怎么办？一个人对金钱和物质的看法最能清楚表现出我们里面的属灵状况，我们是否有真信心。在圣经中谈到与钱财有关的经文是多过关于天堂地狱永生。我再说一次哈，圣经里面提到关于教导有关于钱财的经文是多过关于天堂地狱跟永生。单单在福音书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差不多一半都是与钱财有关。所以如果钱能够说话， 怎样？有一位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他就这么说了：如果钱能够说话，那么他应该经常就会跟我说拜拜，再见。但是雅各在这段的经文，在这里他针对的人来说，针对这段经文里面的人来说，钱并没有跟他们说再见。这段经文里面的是有钱人，很多的钱。这段的经文，雅各在这边里面是责备的，是审判的口气，他是针对一群为富不仁，就是不义的有钱人。这些人呢，他们宣称自己是敬拜神的人，讲自己是有真信心的人，但是他们对钱财的看重暴露出他们的信心是假的，暴露出他们真正敬拜的，他们真正所爱的，最爱的是钱而非神。虽然雅各在这里主要是针对那些在教会中自称说自己是信徒的，但实际上他们是追求财富的假信徒。但是雅各这里的警告，同时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对真信徒，对信徒也一样需要谨慎，我们不要落入和他们一样的罪中。在上一次的讲道，雅各责备了那些有钱的商人，可是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比起之前，就是上一次我的讲道四章十一到十七节，是更加的严厉的。这里是更加的严厉，是审判的哈。这些是有钱人，我再说一次，这些是有钱人，而且是不义的有钱人。雅各在这里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哈，审判已经来到了。第一节，你们富有的人呢，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灾祸哭泣哀号。为什么他们要哭泣哀号呢？因为审判已经到了，已经没有机会悔改了，没有机会了。这种的哀号是形容什么？是形容为那些死去的人那种的悲伤的哭泣。雅各在这里用这样强烈的字眼，是要表示哈，人是他们已经来到一种绝望的地步了，已经是来到一种无法控制的悲伤。为什么？因为有审判临到这些不义的有钱人的身上。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中，耶稣也警告过这样子的人，他说：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得着了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要痛哭。这个之后呢，也一样是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5节，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说明了将要临到这些不义的有钱人的可怕的审判。我读给你们听哈。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满身是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填他的疮。后来乞丐死了，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而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的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同样拉撒路生前也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拥有财富或者财富是罪恶。事实上，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某种程度的财富或者是物质，同意吧？你有的物质，这也是一个财富， 你身上穿的衣服你能够买也是一个财富。财富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在于你拥有财富后，你拥有钱了之后的回应的态度，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雅各在这里他就提出这四个不仁不义的有钱人要哭泣的原因。第一，他们无意义的积攒财物，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你们的财物朽坏了，你们的衣服给蛀了，你们的金银生锈了，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这末世积聚财宝。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是没有货币的哈，没有股票哈呀，所以当时候的财富的形式主要就是粮食、衣服、财宝。所以刚才的那个财主穿紫色的袍，那个是他的财富。雅各指出他们所拥有的钱财是那么的多，多到怎样？多到吃不完，都坏掉了，衣服也一样，多到穿不完，被虫子咬了，他们的金银财宝都生锈了。为什么生锈？因为放很久了，放很久了，所以生锈就坏掉了。这些有钱人就把东西存啊存啊存，里面都是贪婪，存啊存啊存。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钱财不是永存，我们要懂得善用钱财，我们不要只是懂得做一个存钱的人。最终雅各说我们存的只是存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有钱人，你要奉献，要在上帝的事工上来奉献。第二，他们不乏取得财物。第四节，看那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克扣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为他们呼冤，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这里雅各指出这些不仁不义的这些的有钱人怎样，他们不但不慷慨，他们还亏欠拖延他为他工作的工人。雅各说这些不仁不义的富人会怎样，他们会面对审判，因为这些被压榨的工人，他们的呼声，他们的哀求已经达到上帝的耳朵了，上帝听到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钱财啊，钱财会让我们失去怜悯人的心，钱财会让我们剥夺人的钱。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有钱的，你本来就应该要善待人，但是我们却我们总是把小钱捏得紧紧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如果有用人的，我知道有时候要找到一个适合的用人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比他富裕的，我们是比他有钱的。如果这个用人能够用就用，不能用就辞退，但不要欺压他。有时候我们去旅行，我们去到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们不要太过分的去杀价买东西，真的给他们赚一点。我们今天生活在新加坡，基本上就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了，是属于富裕的国家，我们给他们赚一点，我们不要为那些的钱财纠结。杀价杀38仙可以了哈，不要哇一定要先杀半价哦，他们赚了多，我们给他们赚一点。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人性，我们学会慷慨，学会分享。第三，他们骄纵的享受财富。第五节，他们在世上穷舍极哇奢侈哈，我突然间读不来，养肥了自己，竟不知屠宰的日子到了。OK， 好， 我们需要有高华的人哈 ，OK， 哦，不义不义的有钱人，哦，这些不义的有钱人，除了抢夺跟这些跟存这些的财物之外呢，他们在这里，他们罪加一等的是什么？他们奢侈，他们奢侈花费在个人的享受上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的奢侈可以到怎样的地步？是可以来到一个无限制的地步。雅各说他们将面对屠宰，这个屠宰的意思是什么？肥牛啊，那个肥牛准备进入这个屠宰场，要准备被杀。啊，雅各形容这些有钱人就像这样子的肥牛一样，这些人就是怎样赚钱放纵，赚钱放纵，最后就怎样？最后就等着被杀被宰。这个人你们认识吗？谁？ Holyfield 哦，你们知道他是谁吗？看他摆凳懂了啦哈。他曾经四次哈获得世界的拳击王哦，拳王啊呀。他在的他的这个拳击职业里面，他的这个生涯里面赚了多少了吗？赚了 2.5 亿美金。然后呢，他用了2000万美金购买一套豪宅。多大你知道吗？235英亩。可以想象吗？我不知道多大诶，235英亩英亩啊。然后呢，他的豪宅里面共有109个房间、11个卧室、17个卫生间。我不怕 gym 哈，有17个厕所。还有呢，一个电影院，一个保龄球场。哇，如果我们这边有的话，我们不用去 book 了，我们直接哎。还有一个奥林会极大的大小的游泳池。单单每一个月那个游泳池的那个水电费就可以买一辆跑车的钱了。可是最终怎样？你们懂他怎样吗？最后破产，他最后是破产。第四，雅各说什么？他们这些不义的有钱人，他们无情的抢夺财富。第六节说，你们把义人定罪杀害，但他并没有反抗。这些不义的富人的罪行是越来越恶，他们为了维持可以有富裕的生活，为了可以更有钱，他们怎样？他们不惜杀人，而且这边讲的是杀义人，他们已经来到一种的是非不分。嘿，有另外一个图片，你们懂是谁吗？出名的哈，他是马多夫哈。丑闻缠身的美国金融家，这个人搞了连环的投资骗局，导致许多人上当受骗。那些投资者损失多少呢吗？在他的身上损失了500亿的美元。但是这些的钱都被他挥霍浪费到完，一样也是破产。而在2009年6月29日，他被判150年徒刑，基本上不能活得出来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钱财本身是不是罪？不是罪，钱财可以很有用的，但钱财也有潜在的危险。如何赚取以及使用钱财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使用错误而让我们陷入最终的时候，钱财本身不是万恶之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说什么？贪财才是万恶之根。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对待钱财，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首先我们要知道，钱财财富一切是从上帝而来，一切的财富都是从上帝而来。雅各在第一章也说过了，一切的美善恩赐都是从上帝而来。今天有人会弹琴，有人歌声好， 有人会教导，教主入学，带小组，有人喜欢在幕后服侍的，等等。我们都说这些是恩赐，都是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是神给我们这种的能力。那么赚钱也是一种的能力。那么赚钱的能力是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赚钱的能力，就是有些人会对数字比较敏感，有些人会对投资比较敏感，这些都是能力，而这些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可以骄傲，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切，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骄傲，因为钱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今天我们有钱，我们会赚钱，记得都是从神而来。第二，有钱不是罪恶。我们要知道有钱人哈，不是恶人哈，不要听了之后就讲，哇，那些有钱的人都是恶人哦。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是有钱人哈。哦，圣经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如果说有钱就是罪恶的话，那么就是与第一点财富是从上帝而来就成为了冲突了。圣经中也是有有钱人的，而圣经中的这些有钱人也是被上帝使用的，就好像谁？多加，你们懂他是谁吗？多加，他是一位女慈善家，他怎样？他用他的双手为那些寡妇、为穷人怎样缝衣，对不对？制衣，制他们的外衣跟内衣。圣经说什么？圣经形容他管行善事，多施周济。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谁？他是谁？他是一个富翁，他怎样？他给耶稣用了他买的新的坟墓，他的坟，耶稣葬在他所买的那个坟墓。神使用有钱人。第三，我们要知道钱财也是可以拿来享受的，钱财可以让我们拿来享受，让我们吃得好，吃好一点的，住好一点的，用好一点的。上帝给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所以不要认为上帝只是要我们受苦，也不要认为贫穷才是属灵的。也有爱主，也有有钱爱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认清钱财是可以拿来享受的。所以有拿名牌包包的 LV 是没有问题的，敢敢带来崇拜哈，没问题是没有罪的， OK。 如果我们有钱买，我们是可以放心用。问题不是在名牌，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你在用名牌背后的动机跟目的。如果你认为你的价值、你的快乐、你的成就、你的尊严，因为用了这个名牌的包包，别人就会给你更多的尊敬，你会更自信，那么你就是在崇拜偶像。名牌是你的神，钱财是可以享受，但钱财不是我们的偶像。有人来新加坡工作，将钱寄回去家乡，让家人可以过得更好，房子可以装修，住得好，这是好的。钱财带给我们享受是神许可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赚钱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话，今天神给你这样的能力赚钱是可以享受，你可以买包包，名牌包包，不要一直讲名牌包包，好像只有姐妹才买哦。你可以买名牌车哦，可以名牌表哦，什么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肯用这个5000块买一支笔，那么请问你是否也愿意把这个5000块奉献给神呢？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 你是否有让神以这样子的慷慨让神用你的钱呢？所以不是不能用名牌，我要说的不是那个数目字，5000块一万块，不是，而是在那个背后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四，我们是钱财的托管。所谓的托管是什么意思？我们 HDB 楼下是不是有托管中心？我们当中有一些家长的孩子也是将孩子拿去托管中心的，我早上8点要去工作的时候将孩子放在那里，然后5点就要去接他回来，对吗？你5点去接他的时候，托管中心的人可以说不给你吗？不可以吧，对不对？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只是暂时给你托管而已，孩子是我的，时间到了怎样我就要拿回来了。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万有都是属于神的，万有都属于神，那么他将这一切的东西交给我们托管，我们是托管的，我们都属于神，我们的孩子也属于神，我们只是托管的。所以既然是托管，我们就要了解了，上帝也说过什么？上帝也说过，多给谁的就要向谁多要。所以如果今天上帝给你成为有钱人，你就有有钱人的责任；如果上帝给你成为百万富翁，你就有百万富翁的责任。你不用告诉我你是不是百万富翁啊，不用，因为这一切都是托管。所以亚伯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关于钱财也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有钱人，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承认他是有钱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算是有钱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有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不过有钱其实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有钱的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问过这样子的问题？今天要去哪里吃？吃什么？哎呀，我今年要去哪里旅行？哎呀，我今年要穿哪件衣服？哎呀，我的钱要存在哪间银行？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有钱人会问的问题。我们都是有钱人，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一个有钱的人，钱是可以解决问题，但钱也是会面对问题。钱财它也会遮盖我们人的心眼，钱财会让我们看不见神，钱财会让我们看不见审判，看不见人，看不见人的需要。圣经里面耶稣讲什么？耶稣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请问财主需要进天国吗？对有钱人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了。这里他这么有钱，这里就是天堂了，他为什么要去天堂呢？他去天堂来做什么？这里我有钱，我有的享受，这里我就是王，我就是神，我为什么要去天堂？所以圣经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为有钱的人会想要扮演神，有钱很容易让人骄傲， 钱让人有安全感、满足感。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还需要神吗？不需要，因为钱可以代替神。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如果你有钱，如果我们有钱，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来崇拜，我们绝对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唯有借着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清醒，不会被遮盖，不会被钱财遮盖。唯有借着真理我们能够清醒。一旦我们没有来崇拜，没有来敬拜神，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迷失，钱财就会遮盖我们的心眼。唯有钱，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清醒，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受教，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谦卑，唯有真理才会让我们看到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钱不是坏事，但我们一定要善用我们的钱财，成为托管的好管家。我们要怎样问，我们要怎样知道我们是不是好管家呢？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上帝用过我的钱吗？我有按时奉献吗？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十一奉献？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慷慨？为什么我们要做社会关怀？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迷失，为了让我们的心眼不会被钱财遮盖。当我们死的时候，没有一个钱会被带走。如果我们不理解钱财的意义，钱财带给我们的就是多愁苦。贪钱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也会陷入贪婪，不断追逐金钱，心永远都不能满足。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第三，我们的钱也成为了我们的神。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对钱财有新的认识，能够调整我们使用金钱、看待金钱的态度。在最后要结束之前，我要用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之前，他要进入迦南之前，摩西就给以色列人这些的提醒，提醒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要谨慎。我希望这一段的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一起的来读好不好？一二来，你们要自己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吃饱了，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了，你的金银增添的一切都增加了，那时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他引导你走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他曾经为你使水从坚固的磐石流出来，他在旷野把你的列祖不论是玛哪赐给你吃，是要使你受苦，要试炼你，使你终究得到福乐。恐怕你心里说，这财富是我的力量，是我手的能力使我得着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天一样。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让我们先安静自己，我们来回应神。今天你听了讲道，你来回应神，在神的面前立志成为金钱的好管家。是的，天父上帝，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我们今天所得的财富是主你所赐的，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没有所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主你那而来的。是的，主你教导我们成为主你的好管家，甘心乐意的奉献，慷慨，让主你的祝福的管道从我们流到其他人去。主，在我们不足的时候，主你求主你教导我们知足，教导我们不要比较，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